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要读第一章的第八节到十六节这一段，从第八节我们要一起读到十六节。那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虽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七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地方是讲到这个但以理在巴比伦王朝里头他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要再看一看在新约的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在第二章，我们念第十三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一起来。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就读这些圣经。刚才在但以理书我们所着重看到的就是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他立志。那么到这个腓立比书呢，第二章的十三节说呢，他说我们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头运行，就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题目，要分享的题目就是立志为神。我们立下这个志向，来为着神立下这个志向。那我们刚才呢是先从这个但以理这本书上看见他立志，他怎么立志的。他是不容王的饮食玷污自己。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他就是虽然这个王吩咐这些青年人他们都要吃王所吃的东西，要喝王所用的酒，但是呢但以理却是立志，他不要这些酒或者这些饮食这些食物来玷污他自己。那我们看见这个立志呢，这个志的话就是两个字合起来，一个就是放的意思，放在什么里面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心，放在心里。所以立志就是放在心里头，就他心里头有一个志向，有一个东西就向着神的心，他放在这个他自己的心里头。所以立志就是他这个心里头有一个目的，他做这个事情有一个目的，就是向着神。 那我们看见他不容王的饮食玷污自己啊，就说到他的人生是有一个目标的。虽然这个但以理现在是从这个以色列的地方被掳到巴比伦到外国来了，离开他的家乡了，因为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灭掉了，所以这些好多这些少年人青年人呢这些贵族啊，这些王家的子弟的话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那么巴比伦王呢就是要给他们来吃最好的东西，来喝最好的酒，能够养他们三年，然后在三年以后来叫他们能够来服侍这个巴比伦王，而且在他们的期间要叫他们来学这个巴比伦的加勒底的文字，好叫他们将来在巴比伦的国家可以为这个王服务啊，这个是王给他们特别的优待啊，虽然他们是俘虏，但是巴比伦王呢确实特别优待这些少年人，要培养他们，让他们将来能够在巴比伦的王国里头给巴比伦做事情。但是呢这个但以理呢却是里面呢他知道自己啊他人生有个目标，他的目标什么呢，他是要是侍奉神的，他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他要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他不是要来追求这物质的享受，也不是要在饮食上面来叫自己得到满足，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不过就是可能就不到20岁，可能16、17岁这样一个年轻人，来到一个这么繁华的地方，但他们却是不忘记他自己是神的选民啊。这个是可以看见这个但以理呢他人生呢是有个目标的，所以他就能够胜过这些饮食啊这个试探，你像他要看到其他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应该是很高兴了吧，很能够利用当时的机会来给自己享受了吧，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一享受这些东西的话，他的心就会渐渐离开神了啊，他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了啊，那他就是他不容不容这些饮食来玷污他自己。有好几个可以想到的，因为巴比伦是不信耶和华的国家，那么他们所吃的肉很可能是拜过偶像以后再来吃的，或者他们这些这个一些食物的话不一定是圣经所允许他们吃的东西，你像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就也不吃猪肉，也可能巴比伦王那个地方就要他们吃猪肉，那么这个对他的信仰说是一个是一个冲突的，所以他就不容这些东西玷污他自己啊，还可能这些食物呢不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礼节这个方法来宰杀的，你现在也有些伊斯兰教的人他们的吃的肉的话是经过他们伊斯兰教这种人宰杀过的，不是普通人去宰杀的，那么犹太人呢这些食物的话也是有特别的清洁的规矩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如果你受用享用这些食物的话，你就是变成也不是洁净的了，所以但以理呢就是不要这些食物呢来玷污它，使它变成也不洁净，如果它不洁净的话它就不能够来亲近神，如果它不洁净的话就不能持守它在神面前的心，所以它就立志我就不吃这些东西，我就不喝王的酒，所以他立志呢 那么也是求太监长能够来容他不玷污自己啊，就跟太监长说就是他不要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可以看见他有很坚定的心志啊，虽然有这么好的东西啊，但是他有坚定的心志不要。然后呢他也是求，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个求字啊，他不是很厉害的跟太监长说我绝对不能吃，那就求太监长，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貌啊。所以一方面这单于里有一个坚定的心志，另一方面呢他有一个很礼貌的请求啊，这个就是你就看见这是对神的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爱的，虽然他人是在外国，可是他心呢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知道他在虽然在外国的地方，可是神是要看顾他还与他同在的那么他用不到很激烈的去反对因为当我们有时候要表明我们的信仰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会往往呢会显得很严厉，会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这个，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做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可是但以理不是这样，他一方面有坚定的心志，一方面他有一个礼貌的拒绝，所以他请求太监长不容他可以不用这些，让他不吃这些东西不要让他玷污他的自己，这个是一个信心，其实说起来是一个信心。他是知道他提出来这个要求，相信神会看顾他，所以他说你就给我们试试看怎么叫我们吃白菜蔬菜吃喝白水这个你看相差多大。一个是王用的膳，王用的膳恐怕菜就比较少了，都是肉啊这些鱼啊虾啊这些好的东西，可能鱼翅啊鲍鱼啊，但是你要蔬菜，那你到餐馆里头专门去吃蔬菜的他不会的吧。还有呢一个是酒一个是水，这两个差别多大那么你说给我们吃十天如果我们的面貌跟这个吃王膳的这个少年的面貌比一比看，那么你就照你所看的来对待我们吧所以你看他们真是能够相信神，知道自己就是吃蔬菜喝白水这面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这个是真的信心。如果我们显得很立场很坚定，口气很严厉，还不一定是信心，可能是还没有把握，要接着我们的态度叫别人来听我们的话。但他这个但以理非常相信神我们看到结果呢，这个太监长呢本来是很犹豫的，因为如果这四个青年人，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都是吃素菜都是喝白水，然后过了三年以后脸黄肌瘦体格很不好，那将来这个王就要问了，那说他说恐怕我的头啊他说我的头在王里难保了，恐怕就王就要处分他了。但是经过十天以后呢他比同伴的更加俊美肥胖，这肥胖我就把他说成健康胖，现在我们都不希望胖吧，那我们健康，就是他们这个四个人吃了十天以后效果不同，不但是不比他们差，还要比他们更好。这个里面你要按照科学来解释的话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是神能够做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当你能够来相信神的时候啊，神就在其中能够来显出他的奇妙的能力啊。所以这个立志啊，这立志就是开始，见证才是最，才是后面。有了立志，你才有见证。如果但以理他不立志，王赐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下面做什么见证呢？他跟一般人都一样，他允许这些食物来玷污自己，怎么能够说神与他同在？他是靠着神呢，你能够做什么见证能够显出神的奇妙呢？我们感谢神，但以理立志是个开始，然后是见证，因为立志后面就有见证了。如果没有立志，就没有见证。如果一个人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人中间，人家看起来都一样，我们做这个你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做那个你也跟我们一样，那你就是显不出你所信的神是怎么一位神，到底你这位神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叫我们来相信，叫我们来看见呢？所以这个立志不是单单为了立志，立志乃是为了为神做见证啊。所以立志是一个开始，然后才是见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的立志啊，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啊，但以理的立志啊，我这个是实在是叫我们看到啊，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在他这个生命中间能够立志啊。就但以理立志，他为了神，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神，他不容许他自己被这些食物所玷污，他是为了神啊。保守他的生命是个洁净的生命，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当他为了神的时候，神就为了他啊。当你为了神，你就看见神就为了你；当你相信神，神就看顾你啊。当你为了神摆上的时候，神就保守你。所以神呢就跟但以理同在啊，在他的一生中间啊，我们看见神都看顾了他啊。他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到这个巴比伦，等他离开世界差不多有80岁以上，80-90岁了，他在巴比伦国里头做这个做事情有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60年是在巴比伦国的里头做事情。我们看见他神与他同在，他经过好多的事情，但是看见他一直向着神是忠心的，他向着神的心没有改变。在那个时代，就是以色列国，就是犹太人是被巴比伦灭掉了，他们是亡国了。那亡国就使这个以色列国呢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了。本来是自己是神的选民啊，他们是可以敬拜神，有圣殿，但现在呢要到外国去，就没有这个自由敬拜的环境，就不能够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时代的转变，在时代转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还向着神忠心，还能够向见证神呢？这个时候神兴起但以理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这时代转移的时候，神仍然保守一些人为他做见证，其中就是有个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啊。所以你从但以理书这12章里头，你看到这个但以理，神怎么为了但以理，所以神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啊。第17节说，这4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 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你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啊，他们已经是很聪明的啊。本来他们被掳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学了在这个犹太国的时候，也学了各样的学问啊，他的知识啊、聪明啊，都是很全备的。可是来到这个巴比伦以后，这三年下来，他们的聪明智慧，神说给他们更多的聪明智慧，以致呢，他在所有的少年人里头，他们就都他们都胜过这些其他的少年人，所以王呢就把他们放在留在他的跟前来这个侍立啊，来服侍他，所以神就赐给他聪明智慧。第二个，但你还有美好的灵性，到了第五章啊，他有说到他有美好的灵性，他能够解梦啊。巴比伦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啊，有金头银胸，铜的铜壶，还有下面是半泥半腿的半泥半铁的泥这个腿。那么这个看见异象都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因为神这个王做了个梦，但梦醒了以后呢，就说就觉得很奇怪，心里很不平安，就把这个他国家里头这些聪明的人，这些就召集起来，要他们给解这个梦。那么这些人就问王啊，你做什么梦？他说我忘了，我不知道我做什么梦。哎呀，他说你不告诉我们做什么梦，我们怎么给你解梦呢？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我做什么梦啊。这下这些人就没有办法了。那王说，如果你们不把这梦解出来，你们我都把你们杀掉。那但以理呢，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同伴就一起祷告，求神赐给他聪明智慧，能够跟王解这个梦。不知道这个王真的是忘了这个梦呢，还是王呢故意不说这个梦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但以理去了以后，就把这个梦给他给这个王说了。他说你梦到的是一个很大的像啊，是个金头啊，头是金的，然后呢这个胸呢是银的，然后下面到肚腹呢是铜的，再下去两条腿呢就是半泥半铁。这就说到你是个金头，以后在你的国家呢，以后你的别的国家起来呢，就像这个银的胸像这个铜的肚子，然后呢还有些国家呢就像腿一样的半泥半铁的这下就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就非常的高兴了，就立他为管巴比伦省的总督他能有这样的聪明从哪里来的？他们祷告神，神就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当他立志要为着神，神就为着他，就把聪明智慧赐给他，他能够解梦所以到第五章的时候又这些王呢另外一些王呢有的王呢又发生事情了，也是弄不清楚怎么办。那么这个太后这个王的母亲就跟他说了，他说在第五章说的，他从前呢有一个你的父亲就是尼布加尼撒在的时候，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这么这个人呢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也有知识聪明，能够解各样的梦，能够解除各样的疑惑。他说这个人就叫但以理，就把但以理介绍给他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儿子了所以他有聪明智慧又有美好的灵性但以理在巴比伦国里头 服务了做官，做了很高级的官，高等的官，做了有好多年啊。那么现在呢又换了一个朝代了，这个朝代就是后面的盈凶。巴比伦国灭了以后被谁灭的？被这个马代波斯，波斯帝国把它灭掉了。所以波斯的帝国的王上了以后呢，但以理还在波斯王的底下来管事情啊。这个波斯王呢立他作为这个总督啊，管理这个省各个省的地方的人啊。那么这个但以理呢就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第六章第四节就说到他这些人呢要找他的毛病，要找他有错误没有，有过失没有，可以把他给拉下来。所以政治上东西啊这个越高的位置他越是这个不是稳定的，因为你越高的话就有些人就嫉妒你了就找你的毛病了，那么这些人找他毛病。可是呢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找不到他的毛病啊。那么这些人呢当然要找其他方法了，我们就先不说了。可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几十年当中都能够忠心的来办事情啊，那找不到一点没有，这个很不容易，毫无错误过失，这是神看顾他啊。神给他有聪明智慧，神还保守他的心在一切的事情上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处理得合适，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一件两件事情啊。这么多年都能够人家看到他忠心，所以那些人说呢在这个政治上这些处理的事情上你要找但以理的错啊找不到，怎么办？要从他的信仰上来找他的毛病。所以下面就有这些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头的事情发生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能为着神，神就保守他，给他处理事情的能力，也给他处理事情的忠心，让他能够在王的面前人家找不出他一切的毛病。当他为了神，第四个我们就看见神保守他。刚才我们说了人家找他毛病找不到怎么办呢？在信仰上找。因为这个但以理呢他立志，他虽然人在巴比伦啊，在这个不在自己的国家，可是呢他的心还向着神，他的心还向着耶路撒冷，所以他每天呢要三次开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就他心是向着神的。那么这个就可以他们其他的同事呢就抓住他这个这点，就跟王说，他说王啊你要立一个命令在30天之内不许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人能够祷告或者求什么啊。那么如果有违反的，那么王要严厉的处置他。这个王也糊里糊涂啊，就答应他们了，就写了这个命令，写成书面的了。但是但以理呢他立志为了神的话，他就照常每天三次向着开开窗向着耶路撒冷祷向神祷告啊。他并不是把窗户关起来把门关起来能看不见，所以那些人还看见，你看王有这命令了你还这样的做，你还坚持你的信仰啊，就找到这个毛病了。所以这个王就告到王这里了，王一看也没有办法，自己已经立了这个 一条命令了，他就要照命令办事，就把但以理给扔到坑里头去，坑里头是狮子啊，扔到狮子洞里头。这个时候你看是怎么办？神保守他。所以那天晚上 这个把但以理扔到这个狮子洞里头，里面是有很多狮子，王那些下面的人就把这个洞的盖子把它盖上，又封上封条，没有人可以动这个。这个王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因为他很爱这个但以理，很喜欢他，看见他这么好的人现在被扔到坑里，他也救不了他。所以第二天一早呢，这个王就到狮子洞口看一看但以理怎么样，所以就到就是哀声呼叫但以理，说但以理啊，怎么办呢？你还在不在啊？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他想但以理一定完了，人碰到狮子还有活的，还不是一个狮子，很多狮子在洞里头。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好觉，老是担心但以理的结果怎么样。但但以理在洞里头就说，愿王万岁，他还活着。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那天晚上但以理在狮子洞里头怎么过来，可能还睡得挺好，狮子的毛啊都非常温暖，所以他睡得当中呢很舒服。王没有睡好觉，他确实睡了一个晚上很舒坦的觉啊。当他为了神，神就为了他，当他忠心的为神站住，还照样的向神祷告，神就保守他，堵住了狮子的口。他有三个朋友，神立这个巴比伦王立了一个很大的金像，要去这些大臣啊，要这些底下的人都来拜这个像，但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他立志他不敬拜这些假神，不立志他不敬拜这些偶像，也不敬拜这个神王所立的金像。结果就王就问他们，他说，你们是故意的也不听我的命令吗？意思给他一个台阶，让他们说，哎呀，我们也没注意到你有这样的命令，那你要叫我们拜我们就拜吧。但是这个三个人说，我们不会拜你的像啊，对，我们也相信神要救我们。他说，既或不然，既或神不救我们，叫我们在火窑里头被烧死，我们还不会拜你的像啊。那我们看见第三章所记载的啊，王把这个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扔在火窑里头，应该是很快就被烧死了。但过一会呢，这王起来一看，他说，我们扔进去不是三个人吗？怎么里面有四个人呢？有一个人好像像神的神子，好像像个天使一样的跟他们商量在一起。他们四个人在火窑里头自由的运行，走来走去，快点把他们给放出来。他们商量出来以后毫发无伤，头发都没有烧焦，衣服也没烧坏啊。你看这个地方是神保守这个三个少年人啊，灭了烈火的猛士。这就是是当他是立志为了神，神就是为了他们。我们在但以理书里头到第九章或者第七章开始，神让但以理看到很多的异象，看到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在来以要来的这个几百年，或者一直到主来以前，外邦人的历史都显现给但以理看啊。可以说但以理看到的异象啊，在旧约先知里头是一个最大最多的人。我们知道在旧新约的时候，约翰看到的启示录说他看到很多异象，讲到将来这世界的历史。但在但以理书里头，你可以看到神要把这个很 很大很长时间的历史显现给当以理看，他就见到很多异象。所以到第七章你就看到他看见有从海里上来有什么啊，有他有狮子啊，有个熊啊，有个豹啊，就看到有很多的异象，就说到世界的帝国一个一个的演变的历史。那么还特别在第9章有70个7的启示，70个7，因为巴比伦把这些犹太人给掳到以后，但以理有一天读到耶利米书，说他们被掳到外头去70年满了以后，他们还要回来，还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但以理为了这个事情就迫切在神面前祷告，进士祷告，神就给他一个启示，就是70个7。70个7啊，7×7=49，就是有490年的这样一段的历史。这段历史说什么呢？这段历史就是说是从犹太人灭亡国以后，一直到主再来这一段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不是1年2年的历史啊。70个7里头，神给他看见有头6个7啊，开始有6个7。这个6个7就讲到耶路撒冷，他们回来以后，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啊。然后就底下有62个7，62期多少啊？62×7多少啊？434年吧，是不是434年啊？啊，那么就这个400多年是什么呢？就他们耶路撒冷恢复建重建以后啊，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出现，弥赛亚被除掉，这个400多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在69个7以后，就他们回国69个7，就483年以后，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要被他们除掉。然后过了很长段时间，还有最后一个期，还有最后一个7年。这几个7年就是在主耶稣回来以前7年的大灾难当中，要出现一个敌基督啊。这个敌基督一开始头3年半要跟以色列人签一个盟约，保证他们和平，到了以后的3年半他就撕毁这个条约，又是厉害的迫害这个犹太人。但当这个最后个期完成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70个7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啊，他们最后神要保守他。神能够把这么大的意象，把这样的一些启示给谁呢？谁能够明白来接受这个启示呢？这又是忠心向的神，这又是立志向的神的人，不容自己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所玷污的人，神才能够把这样的意象来托付给他，神才能够把这个启示能给他。所以神找到一个人，就是但以理，能够来接受这些意象。所以你看见这但以理的成功啊，他的得胜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他乃是从一开始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为神。虽然这个吃东西饮食也好酒也好，好像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也无所谓啊，何必坚持呢？但是但以理有这样的心智的话，神喜悦他，神就能用他，神的心意呢就能够借着他能够表现出来。神在历史历代都找着很多的能够忠心立志为了他的人啊。 我们这里多说了一些但以理，其实像很多呢，像以赛亚啦，像这个保罗啦，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心智来向着神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对我们自己的关系呢，我们在这里说基督徒呢一生呢总少不了立志啊，不管你立的是大志或者立的是小志，其实说志向呢其实没有什么大小啊，你会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向神立志。有些事情好像比较大一些啊，立志那像这个这个以赛亚的就立的比较大的志，神啊你差遣我，我在这里请你差遣，你差遣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差遣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啊。他一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志向啊，神用了他。保罗也是，保罗他遇见主以后立刻就问主了，主啊你是谁啊，主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接下来他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下步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了，我要做什么，我愿意来服侍你，愿意来被你所使用。他在一信主以后，神就主耶稣托付他，你要传福音，把我的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志向。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小的志向啊，有一些这个西固的弟兄姊妹，他们就立志要到中国来传福音，立志到非洲传福音，给那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能够把主的福音给他们啊，这也是很大的志向，因为这个是牵到一生的事情。我们可能有一些小的志向，但是不管立大志好立小志也好啊，我们立志的话对我们生命成长都是有好处。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从来没有立过志，我也无所谓，我一天就过一天，我就要聚会我就来聚会，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从来没有向着主有一点点的心立下一点点的志的话，恐怕他的生命一直是停顿在那个地步，就成长就比较难一些啊。因为等到你立了志以后，你就看见神与你同在，就带你走过这条路啊，这对自己的生命很有好处。那有人说了，我没有那么像别的人那么有意志力那么强啊。其实立志呢不是靠人的意志力，我想但以理他也不是说他是一个从生下来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保罗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是这里说呢，刚才读圣经呢，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目的什么呢，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神有些事情要托付你去做，神的有个美好的旨意要你去做，神就在你里面运行，在你心里运行，运行就是工作，神就在你灵的这里面工作，神的灵就在里面感动你啊，所以你就能够立志。所以看起来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当你接受这个感动你就能够立志啊，你不拒绝的感动啊。我相信好多西方的传教士弟兄姊妹他们来到中国的话，他们就开始说就想到就听到有一些人回去报告说说这个中国啊或者有些地方啊没有听过福音，那些人生活对没有神的环境非常的痛苦，没有希望，所以他们受感动，神的灵就感动他们，他们就说我愿意离开我的自己的地方来到远方来传福音。当我刚信主不久，我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边疆传福音，他们回来跟我们做见证啊，讲到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听过耶稣， 他们就把福音带给他，有一些地方就信得主了，有些人他们的地方就改变了，人的心改变了，风俗习惯也改变了。我听了以后就心里头很受感动，我默默地向神立志说，我将来我要也到边疆去传福音。当然我是这样立了一点点志啊，神也没有让我去啊，神没有让我去啊。所以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填了志愿，那个时候有个填志愿，你希望到毕业以后你有什么志愿到什么地方去，我上面写的服从分配，你叫我到哪里去哪里，你叫我到边疆去到边疆去那我也去啊。当时并没有，等到以后运动来了才我给放到边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啊。但是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听到神的话，读到圣经，听到一些见证，受到感动，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运行，叫我们能够按照我们向着神的心向神有点立志啊。所以我们一生啊，基督徒你信了主以后一生中间都是有很多的立的志，你信主呢也是你决志，决志现在我们说决志，其实决志呢真实的决志就是一个立志，就本来不信耶稣的，现在呢我要信耶稣了，我要立下志向，我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他，一生奉献给他，他怎么为我死啊，我愿意奉献自己给神啊。这就是信主啊，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个人救主呢，需要立志的啊。为什么有些人好多听了以后福音迟迟没有进到这个福音的里面呢，就是他没有一个立下心志啊，立下心志的就是进了这个福音的大门了。所以在《使徒行传》就说了，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不但信了，而且这一生中间都是来倚靠主。奉献，啊，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也是需要立志的。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保罗在讲了，在前面第前面一章到十一章讲到神的救恩以后，就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那么保罗就把神的心意，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么这个奉献，奉献不止奉献我们的钱财啊，不止奉献钱财。奉献时间呢，奉献乃是把自己全人都来给主，本来是我自己做自己的主，现在让神做我的主，我愿一生中间听神的话，跟随神来走，这就是奉献，这就是立志。神没有强迫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就神的爱来劝你们，你们要看看神怎么爱我们，那我们就愿意来给他爱神，把自己给神啊，这个需要来立志。我们要行神的旨意呢，也不能缺少立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知道这事是出于神的，不是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立志啊，我们在一生中间要行神的旨意，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那么这个就是也需要有立志啊，就是这要是神的意思，我愿意按照神的意思来行，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有个愿意的心就是一个立志。在旧约里头，约书亚也是个立志的人， 在约书亚书第二十四章，就在约书亚年纪老的时候，他就把以色列人召聚在一起，讲到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来倚靠神啊，在这个迦南地神所赐给他们的地方，好好的遵行神的命令，能够来爱神，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日子长久。约书亚就跟他们说，你们到底要侍奉哪个神，那你们自己决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立的志。别人你们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我和我的家呢，我是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啊，一直到今天，虽然过去了有3000多年了，很多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心愿啊，我们就愿意我们夫妻两个，我们一生我们的家都来侍奉耶和华，这家是一个侍奉的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励志。戴德森他的家可以说是从他的曾祖父一直到戴德森自己的曾孙，差不多有八九代，有九代了，他们这九代都是在侍奉神的。戴德森这个曾孙啊，现在要算起来的话可能还不到20岁吧啊，那么他们九代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说过，我的家是3代信主的，4代信主的，那么戴德森的曾孙可以说我们一家是9代信主的啊，9代侍奉神的。他这个9代侍奉神啊，就跟这句话有关系。所以你要回来看到戴德森的曾祖父本来他不信神，当时的约翰卫斯理啊，到他们家的家乡去布道，就传个福音。那么这个他的曾祖父叫做戴雅格，他就很反对。但是有一天他听到有这样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突然之间进到他心里头呢，一直在他心里头啊，好像就离不开了，所以他就很不安定。到了有一天结婚啊，他结婚了，20多岁他结婚了，结婚那天早上起来以后，因为等一下就有个婚礼了，他就到地里头自己去走一走，因为心里头好像这句话老没有离开他，他就在地里走一走，在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今天下午就要结婚了。神的灵感动他，这句话一直不离开他，所以他就跪在麦地里头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来归向你，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的家和我的家也要来侍奉神。然后他就匆匆忙忙赶去参加婚礼了，这个婚礼的时间已经稍微过了一些，别人都很奇怪，今天你结婚怎么你还这个主角还不出现，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后来他赶了以后就举行婚礼啊，举行完婚礼以后呢，他就有一个大家就聚在一起呢，他就宣布，他说我刚才在地里头向神祷告了，我要信耶稣，我要侍奉耶和华，侍奉神。别人都很奇怪，这个青年人过去都不是这样的，怎么今天变成这样的呢？怎么他是不是中了约翰卫斯理的毒呢？觉得很奇怪啊，结婚了。他的妻子也觉得很奇怪，本来我嫁给你，你还没有信主，你们怎么突然之间信主了呢？所以他妻子跟他结婚以后有一段时间呢也不和啊，两人就不和， 那么这个戴雅各也很着急，我单单我一个人信主还不够啊，我的妻子也在相信啊。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把他的妻子抱起来抱到这个房间里头去了，他说我们要跪下来祷告，要跪下来。妻子怎么糊里糊涂了，你怎么像有种病一样的，怎么样，就他就不管，把他妻子摁在旁边跟他一起祷告。那么这戴雅各就祷告说啊，我的家，伯和的家要侍奉耶和华，也然后我的妻子也侍奉他。祷告祷告，这个他的妻子生了灵感动，也哭了。那么就两人就说起来，又说我们的家要侍奉耶和华。他就立志，他的立志感动神做工，感动他的妻子也愿意这样的话。所以你看戴德生的曾祖父，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下来，这个差不多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九代下来啊，就因为他的曾祖父的立志，使得戴德生能够在中国能够把福音传到很多的地方啊。所以基督徒呢是要立志的，最基本的立志就是要为主而活啊。别的事可能有些大的工作我们做不了，可是我们有一个心呢，就是愿意为主而活，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啊，为主而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啊，主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既然基督一个人为我们众人死的，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要立志，我们要为着神而活啊。这样的话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立志。难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为自己活吧？难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为着这个世界活吗？都不是。神救我们就是要叫我们为着神而活，为着耶稣而活啊。我们再看到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要弃掉一些不良的嗜好啊，或者有一些有害无益的嗜好啊，这些也需要立志，很不容易啊。我们过去都介绍过一个山西一个牺牲魔啊，牺牲魔他是吸毒的，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子弟，后来吸毒以后全家都这个家产都败掉了，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啊，但是怎么能够把毒品戒掉呢？他立志要戒毒啊。我们看见神恩典领导他，他就把自己把毒鸦片戒掉了，戒掉以后他还帮助了设立的戒烟局，帮助了很多的人戒掉吸鸦片这样不好的习惯。这个靠人是做不到的，但他有个心立志，神的就能够给他们能力，帮助他们，叫他们能够来戒掉这些啊。就是在灵性的追求方面也需要立志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就立志说早晨不读圣经不读祷告就不能吃饭啊，吃饭以前啊，早上起来以后要先读经祷告，然后再吃饭啊，不读经祷告就不做其他事情啊。那么看见这些基督徒呢，弟兄姊妹立志的话，都是生命上还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在灵性方面追求也需要立志啊。我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戴德生啊，戴德生传里头也提到他立志以后要到中国去传道，但他知道中国那个 当时的清朝的地方各方面都是很落后的，生活的条件都没有像当时的英国那么的舒适。所以他说我既然要去中国传道，那我又得有点准备啊。怎么准备呢？他要过一个在这个地方先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本来住在家里一个很大的房间，很舒适条件，然后他就搬出去去租了一个很小很窄很不好住的地方。他就要学习在艰苦的生活中间，将来学习好了到中国去就会适应那边的环境他也学信心的生活他就说当时他在一个药房这个做事情，这个药房的老板呢自己给他们工人呢发工资的，但是个老板记性很不好，常常是忘记了该发工资那天呢他不发戴德生就学习说我要学习信心，我不主动去催他给我发工资，我要叫神提醒他，叫他记得给我发工资。所以这个老板不给我发工资，我向神祷告求神去提醒他，他就信心。到有一次的话应该交房租了，最后这一天这个老板有钱看见他了，也忘了也不把工资给他。到最后那个晚上快要过去了，突然又敲门了，老板进来了，他说对不起我忘了，应该给你发工资的。他说刚刚好一个钟头以前有一个女士她欠我点钱，她把这个现款拿来了，我记起你应该今天给你发工资了，所以我就把钱拿来了给你发了所以他立志就是要来这方面学习来相信神，那神就是在他这个事情上来做显明神是信实的，当你立志来依靠神，神就会来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追求我们立志但是有人说立了志有什么用啊，过几天又是回到老样子的。但是我自己试过，我立了志以后有的时候也就是松下来了，也没有做到，但是我再回来再来立志所以立志不要怕失败失败以后我们再重新立志再回来，这样的话我们不断的这么学习这么追求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渐渐能够长大基督徒你可以立志，我不随便骂人，我不骂人，我立志我不打孩子，那么都是好的你立志你觉得怎么样做对神对别人都好的，你就立志神会帮助你的。所以我们真的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能够在神面前立志，按照你向神所立的，神会带领你，为了保守你，叫你在各方面都看见神的同在。我们一起祷告。